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现场有我们的膝关节跟艾丽耶、yeah. 膝关节我们一定要多用它、哦、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从这个电影幕后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嗯、对不对？而且他看过的好片烂片都这么多。
我以为你说因为他腰不好，可能不知道下次休养什么时候来。
我现在突然想到，
我等下就去找院长了。
不是，我现在有突然想到，我有一次不经意得罪了他。
有吗？
真的假的？
对，
他自己都不记得。
他不记得就是好事，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也是不经意的，因为讲到某个电影明星的大烂片，我说那个片太烂，他就
啊有
那个片是我进的，我就对不起。你记得吗？
不记得，不记得。
我记得，但我忘记什么片。不用再讲一次，没关系。
好，我差点要补充，那个嘴型都要出来了。哎、欸，但是我突然想到一部片，你知道吗？因为也是我有另外一个就是监制好友陈宏源，他
啊，Wolf 上。
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打牌，那很多年前了。嗯。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说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一部片，真的太厉害了。这样，你看，就差点那个字又要出来了。太厉害了，我觉得很好。他说什么片？我说《天啊丫丫》。他说《天啊丫丫》那在演什么？我就讲给他听，讲、讲完他就说那是我进的片。我说那你怎么还问我？
天啊丫丫！
我就说那你怎么还会问我片名？他说、那部片不叫《天啊丫丫》。我说那叫什么？他说叫《天啊啊啊啊》
哦。哈哈哈
因为他的片名后，他写天啊，后面就是 Y 跟 Y 嘛，啊、所以我就以为是天啊丫丫还是 YY 这样，他就说那叫天啊啊啊。你知道那部片吗？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超激动的，因为有很多大牌。然后它是一个超无厘头，但是它把时空是放在山顶洞人那个年代、好好笑。它就是
天哪、
那部片超好看，我那时候 还想去收集那个年代，对不起，还是录影带，我还说有没有录影带给我。他说哦，我找给你。你知道那多无厘头吗？比如说它就是那个一个山顶洞人那种摩登原始人的年代、
天
啊啊啊 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想不想读个丫丫或歪歪？真的。然后呢，好笑在哪？比如我记得中间一个情节就是、那個、
这是法国片啊，
对，法国片。
难怪我现在突然间，
而且很多大牌，
也有杰哈迪，有德巴迪尔。
对，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里长，我要点名，那因为法国人叫皮耶，有一个名字叫皮耶，就叫皮耶。比如前面站着20个人，那右一就说 yes 就到了这样，然后他说皮耶。然后第二排第五个也
因为蔡徐坤名
啊，这不是他全部都叫
皮耶，
但是那个人都知道哦，他现在叫我，
对啊，
怎么记得这种东西啊？
怎么会知道呢？
好像好 OK， 但那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第二次跟那个就是那要怎么？那个进来的这个叫什么？带
发行商，
发行商面对面，而不知道是他的片。天哪丫丫，哎呦好好笑。 OK， 好，
你跟我福哥打牌哦。
对，我刚哦，他是我的忠实牌咖
哦，真的
忠实到就是有一次那个他刚从美国去选片回来，然后结果呢他选片回来之后还有时差，我就说他下飞机，我说现在过来，我们缺一咖，然后他就来了。
这么好笑啊，
很好笑。
讲这个好笑的事情。
好，再来我想问你一下，你看过可怜的东西吗？
当然。
好看吗？
我蛮喜欢的。
我有听到另外一个人不喜欢呢、欸。
啊？
他说不
喜欢哦。当然喜欢跟不喜欢一定会有，一定都会有人。
他到底在讲什么？可怜的东西也让那个
让 Emma Stone 拿到的影后奖了。
影后奖，对
啊，所以就表演本身，大家应该都是认同 Emma Stone 的这个角色的诠释。他讲的就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哦，因为一个外科医生他。看到了一个贵妇跳河嘛，他跳河之后，他便就把他捡回来。那因为这个贵妇呢，因为已经跳河投河自尽之后，他脑死。但是因为他投河自尽的时候，他是躲把抖，所以呢，但这故事的结构是比较奇想的，他就把他肚子里面的胎儿保了下来。他是个女婴，他就把那个女婴的脑移植到妈妈的大脑里面，他就等于让、所以你看，
原本脑死的妈妈，
所以他的形式就变成。女儿透过妈妈的身体活回来，请问她是妈妈还是女儿？
脑子是女儿嘛？
脑子是女儿，
身体是妈妈，
但是她的行为会从 哇牙牙学语，
牙牙
天哪牙牙
天哪牙，从牙牙牙牙学语到慢慢的探索自己的人生的一切，嗯，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他在这个故事，因为有些人对于这种过于符号学的电影，有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他认为这种片有点装模作样，但是因为这个片本身就是要用这么鲜明的符号学去告诉你，一个女性她从女婴变女孩变女人的过程，她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她要走完这个轮这个顺序，因为我们正常从女婴女孩女人，哎，这至少几年，至少20年吧。嗯，他不是啊，他得用急速的时间里面再把你收缩起来，变成一个女人的过程里面，嗯，带领你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他故事里面先遇到了一个花花公子，就是那个绿巨人浩克马克鲁法洛，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本来只是来拟定一个法律上的合约，他要见证这个艾玛史东的角色要嫁给这个外科医生的学生，嗯。但是这个花花公子看到艾玛史东就起了色心，就把人家拐跑了，嗯，拐跑的过程当中去开发艾玛史东的性，嗯，这件事情，哦，那很有趣。那因为他开发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嗯，他也让你看到男性跟女性完全是不同的行为模式， 嗯， 嗯，这个花花公子觉得哈哈怎么样，嗯，刚刚我这个让你感受的过程有没有觉得
很开心吧？
应该很开心吧？嗯，哦，这个我相信这三次的体验绝对让你这个人生那个欲仙欲死，对不对？嗯，啊，结果艾玛史东这个角色只是很天真的回了他一句说：“那可不可以现在再来一次？”啊，当场这个，嗯，这花花公子就是腿软了，啊，就体力不支啊，就觉得蛮好笑的啊，嗯。那所以这个就间接的他要暗示你的是，女性在性这件事情上，她的启蒙跟她的独立，她不见得只是要跟你始一而终啊，她也到自己的外面去，透过自己性的自觉，性也可以成为艾玛松这个角色她能够谋生的能力。所以中间有一大段讲她去法国的妓院卖淫的故事，但他透过卖淫的故事去认识人生百态，嗯，那原本跟他在一起这花花公子他没有办法接受啊，觉得说我那因为他们就没钱啊，哦，那怎么可以你去卖淫去
然后来养活我吗，
去养活我们自己，他都没有办法接受嘛，哦，那所以这反正这整个过程里面有对女性的捆绑，那女性的自主意识，以及他到最后他其实要推翻这个父权社会里面原本受的一切压抑，他到最后才告诉你为什么当年这个贵妇他要投河自尽。嗯，最后还是扣回来到故事的核心，妈妈为什么会死？妈妈死了之后变女儿活回来。嗯，但是后来真正的父亲、真正的丈夫回来了，他认为说你怎么可以投河自尽？那他当然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原本的太太的大脑已经变成女人了，
对，
嗯，她还是只想要把她囚禁在她的身边，因为她的原本的这个丈夫是一个类似将军军人的身份，但就是过着非常父权的那种方式，嗯，所以才让这个贵妇忧郁啊。
等一下，你故事讲太好，我们已经超过，连猴头菇都没有提醒我了。来，刚刚讲到这个可怜的东西，
对啊，可怜东西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很有形式主义的东西，嗯，然后他所有的艾玛史东在故事里面说的一举一动，你其实猜得出来他最后会怎么样，哦，因为他从刚刚讲到他变成，
对，好像很容易被猜到，他
又
是
女儿，是，但他也是他的妈妈，嗯，那成为妈妈或者成为别人的妻子之后，嗯，他到最后要反抗原本的这一个体系嘛，所以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外科手术实在是非常的荒谬，因为这个片本来就已经进入到这么荒谬的一个氛围了，因为在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那个兔子的头可以跟狗狗的身体结合在一起这一类的，就是那个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一个在执行这种
一直在实验就对
物种之间的实验，做很多事情，嗯，对，所以因为我还很多事情没有讲到的，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艾玛史东是觉得你也蛮喜欢他的，然后你也认同他是现在的那种30岁左右的这个时代的女明星里面，嗯，算是产量跟质量都不错的，嗯，哦，那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可怜的东西》，这个票房确实还不错。那因为这个导演呢，尤格兰西斯呢，他的作品都是比较 很有一种特殊氛围，比如说像动物单身动物园、哦，如果人到几岁之后没有另一半，就变成一只动物，嗯、
对，
而且你还没有、
哦、是那个导演，
而且你还没有办法选定你的动物会变什么样，
是。
就是
龙虾，
其实对龙虾没错，
充满了很多奇想。
就是、他的作品里面也蛮多这种很奇特的设定，所以
让你深思的一些议题。
对，而且可怜的东西，他的那个摄影实在太奇特了，他有很多类似鱼眼镜头的画面，让、嗯、你看到一个很扭曲的现实。嗯、那当然，你大家会从那个你所看到的视觉的画面去，你自己去解读嘛。嗯，你那种很天马行空的。天空的颜色你一看就知道觉得这不是现代啊，但是他即便他的故事设定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这样子的古典的时代，他还是有一些科幻感的东西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很奇妙，所以看这个片的一个不管是视觉或是故事的寓意都让人很有感触。
嗯，哎，你没看过吗？
我还没看，
因为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但是当然刚刚这个膝关节介绍过，然后我就很不喜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宣传点会放在说女主角正面全裸这样的字眼，我就会觉得说干嘛一直强调这件事，但是因为你讲到
新闻素材很难，
这样需要一些可以引起大家注意的点嘛。
对
对，
之前我都常开玩笑说艾玛史东在这个故事里面没穿衣服的时间应该是比穿衣服时间还要多，
嗯但是就有时候就会想说有没有必要，但既然你讲到他说什么卖淫什么，那当然
就
没办法了、
嗯、你看到故事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介绍过那个就是一个很资深女星，她最后一幕是自己全裸的
时候，对对对对，
就是 Emma Thompson 啊，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对也是 Emma 哎，
那你就觉得说，对，难怪我刚刚想不起来，因为我想说不是 Emma， 不是 Emma， 她说她也是 Emma，
对
Emma Thompson
哦，那个很资深的女明星，也是就是很有才华，也会编剧嘛，对不对？然后她在那部叫什么《激情速成班》
哦，《激情速成班》
对，
性爱速成
班。好之类的，然后他就是跟那个一个黑人
小帅哥，
好帅，那个真的好帅。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已经丧偶的退休老师，
对。
然后从一个必须很就是被传统价值观束缚的那种工作或是人生观里面，然后他去买这个小男生，然后整部我都看得很喜欢，就没想到最后来一个他自己站在一个场景的前面全裸的时候，我就想说。
有必要吗？
我有在想这一题有没有必要、嗯、
你现在还记得就是有必要了，
可是我的记得是不舒服的记得、
嗯、
就是我就觉得 no， 我其实是觉得没必要的，
你可能经过十年你还是要记得 so it works
啊，可是我也会记得那小鲜肉，就是说我怎么说就好，你认为为什么，你认为导演为什么觉得最后要这个镜头，因为
我没有看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嗯、但是我觉得很多演员有些时候或者是导演他们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作品留下一个让观众永远忘不
了 impact，
对，就确实是冲击，永远忘不了一些画面，那因为故事你可能会忘记，但是有些画面你会
忘记，那男的太帅了
对吧，就是每一个，
是他有很多点我都记得啊，我不需要靠他全裸的，可是我知道他想表达就是说他正视自己的身体，正视自己的欲望、嗯、而不用再隐藏、嗯、我想可能是有这个意涵，可是他在倒数第二怎么算的哈？倒数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裸体之前，其实他那场戏很重要，就是说他在咖啡厅跟这个男的就是麦春的这个男生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然后走过来的那个 waitress 是他的女学生，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那场戏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因为那个女的就说哎、欸、怎么老师会跟一个哎、欸、这小鲜肉、嗯哦、看起来好像怪怪什么，就是本来小鲜肉还想替他圆谎说他干脆赶快讲一点，没想到这个老师直接说我就是买春买他、嗯、然后那他女生就吓到，因为他以前是在一个好像女子学校，非常的
类似教什么公民道德之类的，
对，然后他好像有跟这个女学生说我记得我当时因为你们有一个什么小错我就训斥了你们、嗯、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什么，我觉得那场戏就很足够说明一切、嗯嗯嗯、可是他最后来一个全裸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 no， 然后又有点你知道身为同为女性又有一点会觉得说哦 no， 就是你这么做其实很我不会什么作贱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是比如说又有很多的 讨论啊，很多不必要的那种网暴也好什么，就会说、嗯、哎你看你身材什么什么，就会被人家指指
就有点不忍心。
他到那种层级他对
这种设
施不会在乎了。
是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嗯，就是他们用就是倒数第二场那个戏我已经觉得很够了。嗯，有时候我就不知道，就说当然我只是一个观众的意见啦、
嗯、因为毕竟有时候是导演的想法或是演员本身的想法都可能会有，就像、那個
好像他自己也是制作
人，我觉得是他自己要加的、嗯、
通常这种裸到这种程度的戏到他这种层级的通常是自己，
就是通常别人无法说服他，
而且他已经我在想啦，就是他可能想借由这个行为来告诉你说，我们女生遮遮掩掩，然后只把最美好的给别人看，如果多了一圈肥肉我就不敢穿露肚子装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我现在很坦然的可以面对这一切。嗯，对，可能是这样吧。所以因为艾玛史东可能看新闻就发了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很想看说一直告诉我说女主角要真面全裸的片。
但很多像我们这种迪哥会进去看啊，别、嗯、这样，
就是
詹利啊。
对啊，我们这种迪哥就会进去看、啊、
那我问你，你那么资深你又懂电影的人，然后你又喜爱故事喜爱表演的人，你会不会被分心？就是女主角，就明明你很进入这个故事，可她啊一全裸，然后你们就恢复男性的直觉了，你懂我意思吗？嗯，
她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你在点头微笑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种猪哥就不要问我们了。
所以还是会分一点心出来，对不对？嗯、
说不分心也太伪善了吧？嗯，
啊、你知道我就是觉得最解的，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在看《异形》，《异形》第一集那女主角就穿着背心出来的时候，后面就有男生说
小衣服
哇平胸哎、欸，气死
我了！哪有？
好，我们刚刚居然对不起，我们没有要物化女性，但居然又落在胸部这个话题，是因为。那是第一集，你真的相信我？你会去看？
我记得、啊，
没有、啊，你会去看。嗯、他后来
史工林
做了一些，做了一些改变，才变了、哦、真的，因为我真的非常记得是很解释，当我还在很紧张，然后他快要被那个异形吃掉，然后他穿了一个白背心而已嘛，
啊啊啊、
后面就有男生说那么平，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心里想说，我不是在看怪兽片，
我这剧情是这个意思吗？是要你注意这个吗？
后面，嗯。他的身材就可能有吃什麼
有一些变化，
对，就变化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因为
我第一集看很多次，
第一集呢，
异形我看不到几次，我基本上数不清，我非常的清楚那个案子，好不好？
你去看他侧面。我的记忆应该没有错，是因为后面那男生就一直这样讲，知道吗？
可能大家对品的概念不一样，是勾引不是品的。
好 ，OK， 这个不重要。但我们刚刚在讲的是这个除了电影里面的剧情，我们后来又讨论了，就是说在这个艺术作品里面，女体的呈现会不会影响受众的这种心理？可是男体呢？男体好像很自由的呈现哈。
男体要看部位。
对啊，看部位啊。
现在你可以举出吗？因为你这个资深观影人，就是举出说有哪一部片，这男体的下体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讲背部，背部都大家觉得没什么了吗？
非常明显的，你要讲是真的还是假的？哈？
怎么还有人拿假的上去摸吗？
啊、就比如说。那个雷神啊 ，Chris Hemsworth 在一个喜剧片、哦，那个米加，
我知道，
那个装一个假的那个东西在裤裆啊，就超大，
可是他也没有，他只是隔着内裤啊，他没有真的拿出来。
哦、他意思说真的
拿出来全裸正面
拿出来
正面好像很少吧，
很少。
有很多法国片都会。
之前那个什么性爱成瘾的男人有吗？
有。有麦克法斯宾达有露有、嗯、所以大家都俗称他是德国大雕侠。嗯，
你不觉得吗？其实你说男性正面全裸其实也不多哎、欸，就真的会露到
男性
的露到那个部位
的尺度，在电神尺度里面比较敏感，因为我们过去在电神级别里面，如果男性的是处于无反应状况。跟有反应状况那个尺度会不一样，如果是、哦、对，如果是往上就是12点钟方向的，你很容易就变现身级哦。对，那因为这还牵涉到很多拍片的情节，其实你不太适合拍到男性的下面是12点钟方向的、嗯、因为那个蛮画面会比较不雅观、那有一些比如说像性爱巴士那些可能就会有看到12点钟方向，但大部分在电影里面出现都是
六点半
对，6点半方向。没错。
那个呢？我记得那个 鸟人吗？
鸟
是不是叫鸟人？
对，你讲的是那个 Michael Key 的那个案子吗？
对对对对对，他是不是有一幕是他全裸从后面跑出来，经过纽约
戏院跑出来？
对对对，那个有带到吗？
那一段好像没有，
我没有印象哎、欸，
没有很明显的特写、嗯。
那色戒的特写好像
是色戒的特写是看到别的东西，
对，對就是鸡蛋。嗯
蛋生鸡，鸡生蛋，到底是什么呢？啊，大家，
我觉得猴头菇已经在旁边想机密了，想
一直在画，
不能再。
他是担心我会黄标。
哦，对 ，I'm sorry。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看哦，就是好像电影里面真的会以女体正面全裸来，有时候当一个新闻话题啦，
一个爆点，
通常都是新闻话题，
宣传的，
因为男性那边不好看，女性。就像看
比较美
你看雕像一样啊，雕像是全裸的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嘛、
欸、可是大卫像好好看哦、喔嗯、我们现在讲艺术哦，猴头菇
那少数啊，
不高兴
那少数啊，
因为在那个古希腊时候他们有一个传说，就他们那些雕像不会让那个部位的尺寸太大，太大就是不接近神，
没有他讲太大是淫秽的象征啊、
哦、就是比较小，比较接近神性的感觉。
比较小，比较聪明啦、哦；比较大都是兽性的啦，比较淫秽的、不洁的啦。所以基本上你看到那个
时期，现在又是哪一个算命师比较小、比较聪明？
真的啦，他们讲说，
所有
他们
一般的男性都谢谢你，
就是
他们以前的标准是
这样。对啊，标准是你把那个弄得很那个很巨大，就是太淫秽，
就
是
比较野兽。
对啦，不
没有进化就对。
怎么都没有帮女性想这种解套方式，比较小，比较聪明。对不对？
有啊有啊，就说什么
接近神性，
不是都说胸大无脑？
不方便这么说。
好，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在讨论艺术创作。
我们是，
我们在爱马仕东，我们在爱马仕东在可怜的东西的尺度问题，所以延伸到这么多希腊雕像。
谢谢大家的收听跟收看喽，拜拜
拜。Bye